現在是誦讀經文，經文是出自但以理書十二章第一到十三節，請聽我讀。那時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米迦勒必站起來，並且有大艱難，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。你本國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，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醒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。智慧人必發光如天上，如同天上的光，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，直到永永遠遠。但以你啊，你要隱藏這話，封閉這書，直到末時必有多人來往奔跑，知識就必增長。我但以你觀看，見另有兩個人站立，一個在河這邊，一個在河那邊。有一個問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細麻衣的說，這奇異的事到幾時才應驗呢？我聽見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細麻衣的向天舉起左右手，指著活到永遠的主起誓說，要到一載、二載、半載打破聖民權力的時候，這一切事就都應驗了。我聽見這話卻不明白，就說，我主啊，這些事的結局是怎樣呢？他說，但以你啊，你只管去，因為這話已經隱藏封閉，直到末時必有許多人使自己清淨潔白，且被熬煉，但惡人仍必行惡，一切惡人都不明白，唯獨智慧人能明白。從除掉常獻的燔祭並設立那行毀壞可憎之物的時候，必有1290日。等到1335日的那人便為有福，你且去等候結局，因為你必安歇，到了末期，你必起來享受你的份。聖經一段讀畢，現在請我們的牧者施書霞牧師來到正道，講題是困境中的盼望，請施牧師。
弟兄姊妹早晨。其實當我們面對人生的困境，我們都會感到迷惘、恐懼甚至絕望即是譬如你現在正在經歷病痛、火患的憂心、失去家人的壓力，我們即是工作的不穩定，我哋即系甚至陷入信仰嘅低谷嘅过程当中，今日透过但以理书十二章，向我哋揭示一个重要嘅真理：即使在黑暗嘅时候，神仍然掌权，佢嘅应许永不改变。但以理年老嘅时候，经历咗一生嘅动荡、国破家亡、被掳而乡、外邦权势逼迫信仰，仍然神让他看到一个的异象，即使世上有苦难、国度兴衰，神仍然是掌权，他的子民仍然有盼望。我们来到这个但以理书第十到十二章，今日是来到十二章的大结局。我们会和大家分三个的层面去思想。首先就是困境中危机和神的拯救，在第一节。第二到第三节是复活以永恒的结局的盼望。第四到十三节封闭的异象和末后的启示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点，困境当中危机和神的拯救。我们在这个第一节当中， 我哋一开始睇到那时，那时究竟系几时咧？就系十一章，我哋睇到安提阿古四世同埋敌基督嘅预表。我哋喺四十五节当中睇到佢嘅结局，必冇人帮助佢。喺准备攻打犹大，喺地中海同埋耶路撒冷之间，遭受到神惩罚审判而死，预表咗呢一个嘅敌基督嘅势力最终嘅命运。十二章嘅开始，那时就系应该系耶稣第二次再来嘅时候，子民所面对所未有嘅痛苦嘅时代，有敌基督嘅角色，政权当中有好多嘅迫害。残害基督徒的所谓的讲夸大的说话，属灵的折磨的事情，这个大艰难是从人历史有国以来直到此时，没有这么大。不单止是启示录所讲的表现在自然界物质生活方面，而是神子民所面对直接来自敌基督的迫害苦害。我们在这个启示录的十三章十五到十七节当中，我们看到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，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。我们又看到十六节，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为奴的都在右手上右额上有个印记。除了那个受印记，有了受命和受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。我们看到敌基督会强迫地上的人民要受他的印记，如果不受印记不可以做买卖，照常的生活，而且要被杀。今天的场景和当时是一样的，世界各地的信徒都是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艰难和逼迫。仍然我们看到神差遣天使长米迦勒，米迦勒是负责守护以色列的天使，为百姓征战，他们必站起来保护。其实我们今天都面对各样的艰难的时期，包括战争、疾病、失业、关系的破裂、信仰的逼迫、眼泪等等。神应许为我们征战，并且说凡是名字在册上的必蒙拯救。这个的观念和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所讲的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件转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案件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表示记在生命册上的都要得蒙拯救，领受救恩蒙神拯救的子民，名册象征着神对他属于他的人的纪念和保守。他是记得所有的儿女，我们看到一个都不会忘记。如果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面，我们就不怕艰难的环境的险恶，因为救恩是信徒永恒的保障。今早在这个 Facebook 里面看到香港大埔鸿福苑大火，有一个他的仔女在加拿大收到他妈妈失联之后证实他死了。他们会讲的的士司机竟然是 忘我的旧友。这个人就讲到这个好像是主的安排，特别感谢香港的市民以哭泣的人一同哭泣。我们看到火患，因为这个人失去生命，但是他的信心是令他蒙拯救。其实今天当我们面对着我们恐慌暴当中，我们千万不要问为什么是我，而是要问主啊，恐慌暴当中你要我学习怎样去信求。他的拯救不一定是立刻脱离苦难，而是在苦难当中不被击倒的信心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第二到第三节复活和永恒的结局的盼望，我们看到第二节里面是提到谁恐尘埃，即是尘土当中的人，死了的人必有多人必复醒。这个就是和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14:24讲到，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。这个多人是指到全人类，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讲得最清楚的复活的事，而人和恶人都要复活受审判，义人复活得奖赏，恶人复活受审判，其中有永生的，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在这里是提醒我们，我们看得到我们眼前的困境并不是终点，即使肉身死亡也不能终止神的应许，神为我们预表了永恒的结局。就好像这个火患者的信心令他必复活，我们看到今生的苦难是暂时，复活的生命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。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千万不要轻看苦难，我们要仰望永恒。我们看到第三节是提到智慧人必发光，如同天上的光，那使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恒。这里讲到智慧人，智慧人就是在11:32-33又讲到，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，万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。我们看到认识神的子民是知道上帝掌管历史，坚守信仰的人被称为智慧人。虽然受到逼迫，遭受各样的苦难，仍然忠心的为主而活，在黑暗当中仍然坚守信仰的人，引领人归义。我们知道今天是降临节，正话王传道都有看到第七日，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生。让我们就把握这样的机会，透过各样的活动，甚至视频，传扬神自己的说话和真理，令到人认识神，信靠神。我们正话看到在火患当中，很多人都去帮手，包括的士司机。我们将要发光而升，必在神的国得荣耀的奖赏。弟兄姊妹，或许你现在正是默默的服侍，没人看得到你的眼泪、你的奉献、你的坚持，但是神都看到，提醒我们怎样在困境当中活出见证，通过坚持 真理，活出爱，传扬福音，成为黑暗的光，不要轻看现在信心的一个行动。在苦难当中，我们要忠心，将在永恒当中去为主发光。我们看到第三点，第四到十三节，封闭的异象和末后的启示。我们在第四节当中，我们看得到但以理将领受的异象隐藏者话，封闭者说，直到末时。因为其中的奥秘是指到是要到末时先显现。我们看到多人来往奔跑，这个有些的译本是译细心研读，讲到追求明白神的说话，知识必增长。这里提醒我们，神的启示是隐藏的，不要我们害怕，我们要用信心去等候。但是人是很心急的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觉得为什么不讲清楚，但是神不要我们知道所有的细节，学习信靠祂的计划，不用急于明白一切，只要信靠神的主权，祂的时间永远是最完美。我们往往要经历了之后，回头看神的美好的心意。就好像之前我都跟大家讲到身体的不舒服，但我去反省去回望的时候，原来神要我放慢。这个时候对当时的犹太人是很感动，他们遭受到逼迫痛苦，甚至家人被杀死的时候，正如我们被上一章北方王、南方王整到头昏脑胀的时候读了，我们都觉得很感动很激励。对于当时的犹太人，但以理写的时候未预言，可能他们在逼迫底下，犹太整个的民族要被消灭，信仰终结，所以这个异象对他们很重要很安慰。我们在第五节里面去看得到有两位的天使以人的形象显现，站在格底底利斯河的两边。为什么说格底利斯河呢？因为这个异象是十到十二章，在十章的第四节里面，正月二十四日，我在格里斯大河边，我们就看到见证向达尔利的预言。我们在第六节里面看到另一个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，应该是天使长加百列。但以理和加百列可能在比较上游的地方，另外两个天使在河的两边，当中一个文穿细麻衣的加百列，这个的异象几时会应验呢？我们看到第七节里面，我们知道一般上起誓只是举起一只手，但是这里举起两只手，表示特别的庄严严肃，必要成就的。起誓的时候讲到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在启示录之前和之前但以理书第七章都提到这个三年半，表示这个的逼迫不是完全，七是完整的数字，表示逼迫是有限度的，打破粉碎圣民的权力，他们的力量的时候，就到了神百姓受尽逼迫之后，这个在启示录里面、福音书里面 稍微都有提到这个的概念，就是前面所讲的大灾难，神的百姓要受逼迫、受苦、受考验，这一切的事都要应验。我们看这个的第八到第九节里面，但以你问那个结局如何，天使说你只管回去，因为这个话已经封闭直到末时。这个正如在马太福音24:36，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我们看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在第十节里面，那些忠贞于主的选民，藉着逼迫训练成为清洁洁白，而那些的恶人必行恶，必遭受灭亡。提醒我们困境不是神缺席，不是神惩罚，为了要炼净，神用苦难炼出真实的信心，让我们更深的去依靠，令我们更加的圣洁。所以神对但以理最终的吩咐是要去等候结局，提醒我们在困境当中。OK， 提醒我们在困境当中，我们神呼召我们安息在祂的应许上面。真正的信心不是急于找答案，而是在未知当中仍然去信靠神。在苦难当中不要问为什么，而是问神，你在我生命里面要成就些什么呢？我们在11-12里面，我们又看得到这个是指到上献的祭物，这个是指到安提阿古四世在圣殿做这些可憎恶的事，必有1290日，等到1335日，那人便为有福。这个怎样计算呢？按当时犹太人他们的理解，一年是360日，三年半就是1260日，而这里说1290日多了30日，而1350日他说要等到1350日的时候，那个人就有福，又多了45日，那个人就有福。我们要知道，因为经文给我们的信息是有限的，一般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，都没有直接的根据。我个人觉得我们需要承认人的有限。之前已经他告诉但以理，你只管回去，因为已经隐藏封闭了直到末时，表示启示到此。不明白，我们不明白是合理的，因为学者的讲解都是猜测假设，都没有直接的根据，所以我们要接受我们的限制。我们看回第13节的时候，13节我们要看中文的新译本。如果你看得到，我们一起读新译本。子尼但以利亚，你要忠心到底，直到你安息，但是在末日接受。有时我们太想知道几时会改变，几时得医治得复兴，但神安慰但以利，你不要焦虑， 追问几时，你只要忠心的，我会成就计划。在你等待当中去活出信心，这个成为但以理书的结束，给我们很大的安慰。天使要90岁的但以理忠心到底，走到人生最后一里路，仍然要忠心到底，直到安息，到末日你必复活接受你的奖赏。我们看到第二节已经告诉我们听，谁恐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，其中有得永生，有受羞辱，永远被憎恶的。天使直接的告诉他听，你就是那个要复活得永生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必要复活，必得永生。但是我们需要清楚明白上帝的计划旨意，不要浑浑噩噩的过日子。的确的，今天我们生活很多的挑战、压力、花费、房子、车子的开销，教育子女各样的问题，夫妇相处的挑战，这些都是真实的。但是千祈不要浑浑噩噩过日子，我们需要有属灵、有上帝的眼光去看上帝的计划。我们看到达尔里所得的奖赏，不是车，不是房，不是孩子的表现，这些都是其次，而是将来在天上得着上帝的奖赏。我何等的盼望有一天听到天使跟我说，主下，你要忠心到底，直到你安息，末日你必复活，接受你的奖赏。这个是几咁大的盼望。好了，我们归纳第十到十二章这整个的意象。我们知道信徒会面对逼迫，不要觉得诧异，妥协信仰，恶人猖狂一世，但是神历史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去学习不要妥协，不要被短暂的好处来引诱，要坚忍到底，必得奖赏。十二章扣住这个主题，上帝掌管历史，不单止是以色列犹太当中掌权，而且在外邦当中掌权，不单止是外邦和以色列子民同在，都是在外邦的君王的生命当中，他可以立王废王，令到人心变成兽心，令到巴沙撒王这么高的位置都可以落力，不单这样，都在外邦人当中掌权，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掌权。从但以理书看到一个人的处境，眼界被打开，看到一段的历史，不单只是犹太人的神和自己的百姓同在，我们都开我们的眼界，看到神不单只是过去、现在、历史的神，在时空之外掌管一切，甚至到了最终的结局。所以但这个正正是但以理书的核心信息，在人类历史的根蝶，我们等候的是那个不衰败的国。我们看第七章的13-14节，我们一起读啊。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，驾着天，领到亘古上座。我们看着人子驾着天云而来，应许我们在艰难当中，祂是我们的拯救，在死亡当中，祂赐下复活的生命，在未知的前路当中， 去呼召我哋信靠等候，但愿呢一条天路上边成为嗰个使自己清洁洁白嘅人，直到见主面。我有两个嘅思考问题，第一好现实，一系压力当中，你是否专注喺困境嘅本身而忽略咗神嘅掌权？第二，神冇将所有未来的细节话俾但以理听，只叫佢去安歇。请你分享生命某一个领域，家庭、婚姻、工作、健康、服侍，需要点样去安歇嘅顺服同埋信任神。我哋一起同心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我哋多谢你，感谢你喺困境当中赐下永恒嘅盼望。求你帮助我哋喺呢条路上持守信心，直到见你嘅面嗰一日。保守每一个听到呢个信息嘅弟兄姊妹，无论依家面对紧点样嘅考验试探，帮助我哋心中有力量嚟跟随你，帮助我哋天上睇到天上宝座嘅意象更清楚浮现喺我哋当中，多谢你令到我哋有力量可以靠你得胜，奉耶稣基督嘅圣名祈求，阿门。